向各位弟兄姐妹问安。今天早上呢，我们要来继续看撒母耳记下的经文。这时呢，先让我为大家来读一段圣经的故事。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大卫的儿子暗嫩爱她，暗嫩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他玛还是处女，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暗嫩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为狡猾，他问暗嫩说：王的儿子啊，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请你告诉我。安嫩回答说：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他玛。约拿达说：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就对他说：求父叫我的妹子他玛来，在我跟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使我看见，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于是暗嫩他就躺卧装病，王来看他，他对王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大卫他就打发人到宫里对他玛说：你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他玛就到他哥哥暗嫩的屋里，暗嫩正躺卧，他玛传面，在他眼前做饼，且烤熟了，在他面前将饼从锅里倒出来，他却不肯吃，便说：众人离开我出去吧。众人就都离开他出去了。暗嫩对他玛说：你把食物拿进卧房，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他玛就把所做的饼呢拿进了卧房，到他哥哥暗嫩那里，拿着饼上前给他吃。他便拉住他玛说：我妹妹，你来与我同寝。他玛说：我哥哥，不要玷污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样的丑事，你玷污了我，我何以遮掩我的羞耻呢？在以色列中也成，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人。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因他的利比他大，就玷污他，与他同寝。随后暗嫩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更盛，对他说：你起来去吧。他玛说：不要这样，你赶我出去，这罪比你才行的更重。但暗嫩他不肯听他的话，就叫伺候自己的仆人说：将这女子赶出去。他一出去就关门上栓。那时他玛穿着彩衣，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的。暗嫩的仆人就把他赶出去关门上栓。他玛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以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喊。他胞兄亚沙龙问他说：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哥哥，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他玛就孤孤单单地住在他胞兄亚沙龙的家里。大卫听见这事甚发怒，亚沙龙 并不和他的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因为暗嫩玷污他的妹妹塔玛，所以亚撒龙恨恶他。过了二年，在靠近以法莲的巴利下所，有人为亚撒龙剪羊毛，亚撒龙请王的众子与他同去。亚撒龙来见王说，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仆人同去。王对亚撒龙说，我儿，我们不必都去，恐怕使你耗费太多。亚撒龙再三求王，王仍是不肯去，只为他祝福。亚撒龙说，王若不去，求王许我哥哥暗嫩同去。王说，何必要他去呢？亚撒龙他就再三的求王，王就应许暗嫩和王的众子与他同去。亚撒龙他吩咐他的仆人说，你们注意看暗嫩他饮酒畅快的时候，你们对他说，我对你们说杀暗嫩，你们就杀他，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们只管壮胆奋勇。亚撒龙的仆人就照着暗嫩亚撒龙的仆人就照着亚撒龙的吩咐向暗嫩行了。王的众子起来，众人骑上骡子都跑了。他们还在路上，有风声传到大卫那里说，亚撒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没有一个留下。王就起来撕裂了衣服躺在地上，王的臣仆也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大卫的 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说，我主，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只有暗嫩一人死了。自从暗嫩玷污亚撒龙的妹子塔玛那日，亚撒龙就定义杀暗嫩了。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就暗嫩一人死了。亚撒龙逃跑了。守望的少年举目观看，见有许多人从山坡的路上来。约拿达对王说，看啊，王的众子都来了，果然与你仆人所说的吻相合。话才说完，王的众子都到了，放声大哭，王的臣仆也都哭得甚痛。亚撒龙逃到基述王亚比忽的儿子达麦那里去。大卫天天为他的儿子悲哀，亚撒龙逃到基述，在那里住了三年。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亚撒龙。好长的这段经文里头呢，他给我们看到了一个三重的悲剧。这三重的悲剧，首先是一位公主，她因为遭到所谓的乱伦强奸之后呢，她就过着苍凉的一生，这是第一件悲剧。第二就是那位向妹妹施暴的那个王子，他遭另外的一位王子给暗杀。第三，这位去暗杀那位同父异母的哥哥的王子，他因为干了这件事情，他就从父家出去逃跑，以致父亲他很伤心。刚才大家听这个39节的经文被诵读的时候，里头就包括了很多这三位年轻人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计谋、他们的感情、他们的言辞和行动。这样读上去或者听上去，我们仿佛觉得 在这里我们所听到的是一个关于这三位年轻人的故事。可是我请大家再注意看一下开场白是怎么写的。下一张投影谢谢。第一句话，这张经文的第一句话说，大卫的儿子亚撒龙有一位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他。我可不可以这么说，在座的每一位只要是来教会一段日子都懂得撒母耳记下这本书的，没有人需要被提醒说这两位王子就是大卫的儿子。就算我们是第一次来教会，如果是我们真的从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看起，我们也都知道这两个就是王子，王子就是王的儿子，为什么要提醒？可这里他却两次提醒我们，我觉得原因就出在这里。这两次的这个提醒或者是两次的强调，它是要我们读者不要去误解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或者这段经文到底在讲的是谁的故事。这段经文其实是在延续大卫的故事，而这个大卫的这个故事，它的起点是在上一章的第十节，在这句话里头。下一张投影谢谢。这句话说，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为妻，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我们刚才所听的好长的三十九节的故事的开始，其实在这里。这些话是上帝对着大卫的所说的话，当然是通过先知对大卫所说的话。而其中所提到的那个刀剑，到了今天早上读的这一章，已经化成了两条人命伤亡的事件。第一，就是大卫和别示巴所生的第一个儿子；第二条被夺去的人命，就是故事中的安嫩王子。我们读到大卫身边的人，他们要不就是经历不幸，要不就是真的在不当的时间经历死亡。可是这一切其实都是因为大卫他藐视上帝，而上帝在惩罚大卫。所以尽管我们今天早上读的这段经文的焦点暂时性的转向这三位年轻人，可其实我们从头到尾在听的其实是大卫的故事。这个就有点像我们有时在看电影这样，特别是如果我们有去看一些 superhero 的这样的一个电影，整套电影中我一直看到那个恶棍的 villains， 一直看到那些恶棍他们一直出现。有些电影我们甚至看到恶棍还多过我们看到了当中的那位超级英雄。可是大家去看电影都知道，没有人去看 Spider-Man， 我说 Spider-Man、是去那边看恶棍的。没有人去看 Superman 是去看恶棍的。到头来大家知道在看的还是那位超级英雄的故事。我们这里今天早上看的就有一点点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故事在讲其他人，可到头来还是在讲那原本第一主角大卫的故事。那我们除了知道大卫他在这一个阶段在接受上帝的惩罚，我们还能够知道一些关于大卫的什么事情。首先我想我们可以从他玛他在被凌辱之前，他在尝试要劝阻亚撒龙不要对他施暴的那几秒钟里头所说的话，我们看到大卫到底在这个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大卫。我们来读他玛他所讲的话。他玛对他在劝阻他的哥哥的时候，他的最后的一句话是这样，他说，你可以求王，他必不进我归你。那这句话所说的就是大卫他会让这位同父异母的 妹妹跟她同父异母的哥哥结婚，女儿说，你去问爸爸，爸爸会让你跟我结婚的，而你唯一需要做的只是去问爸爸。那这听起来很奇怪，大家知道吗？因为这是直接跟以色列的律法相互冲突的。以色列有类似这样的一节律法，下一章，谢谢。他这样的一节律法说，你的妹妹不苟是不拘是异母同父的，或是异父同母的，无论是生在家生在外的，都不可露他的下体。很明显的，这里是在说我们人不能够把同父异母的这个妹子或什么带到房间里头去做那件事情。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律法来到了生命记，再次被颁布，而且这次还讲得更加的严肃。我们来看下一张投影，这里说与异母同父或异父同母的妹妹行淫的，必被咒诅。然后百姓都要说，有没有人要帮我念完它？阿门。他玛他在这里所建议的和律法相互抵触，他根本就是在说父亲是会赞同乱伦的婚姻。那问题就是在，那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样，他玛他是当真的吗？他玛他是不是在他讲这样这一句话，到底是不是他的逃生计？因为不要被哥哥给凌辱了，所以他就出这样的一条计谋。那我很想说，到底他是讲真的或者讲假的的那个可能性是50-50。可是我其实不能够这么说，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他嘛，他所讲的话，当我们去看一下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他至少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可能，就是他嘛讲的话是很有可能的。为什么呢？那大家要知道，大卫王和他所带领的那个国家，他们其实可能不是真的是很重视上帝的律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然的话，拔示巴他犯了奸淫，早就该死了。大卫王更糟糕，大卫王他不单是犯奸淫，他还杀了和他犯奸淫的人的丈夫，他是一位杀人犯。如果有死两次的话，他应该死两次。可是他们两个都好好的，所以学者们他们对这个以色列的那个批判可能是真的。学者们说，其实在去考察的时候，发现在以色列人的生命里头啊，那个他们被这个律法所管制或者被带领或者被塑造的那个迹象很少很少。所以通过他嘛他这样的一句话，我们看到了大卫他可能不是一个真的太过注重上帝律法的人。下一张投影。而且尽管他知道有这个刀剑是永远不会从他的家被拿开的，也还是没有让他变得更加小心的谨慎的懂得去顺服上帝。不过话说回来，我们说大卫呢，他会真的会赞同一个这种乱伦的婚姻，那毕竟我们在这里只是做一种的解读，只是一个猜测。可是从刚才我跟大家讲的大卫本身拔示巴的事件，我也要说，因我们所做的这个猜测的可能性，就是我们猜的对的可能性偏高。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大卫的身上看到的这种可能性，它也指向我们自己身上的一种的可能性。我要讲什么？ 上帝他的话语不也就通过，或者上帝的心意不也就通过他的话语启示给我们吗？我们都知道上帝的心意，我们都读了上帝的话语，问题是我们的生命又到哪一个程度是被这个话语所塑造的？我们从十诫里头我们读到说不可杀人，可是请问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人从来一次都没有抹黑其他的人？这种去抹黑其他的人英文叫做 character assassination， 就是去暗杀那个人的品格。我们也从上帝的话语当中十诫当中读到说我们不可以贪恋我们邻舍 的住家妻子和他的产业。可是我想请问我们多少人有时不就是因为看到了我们身边的人有的东西心里有一点点不舒服不平衡不耐，结果我们接下来的那个谈吐反应等等都好像突然间变得比较不这么基督徒，比较不属灵化一点。他嘛，他的话告诉我们说，大卫他依从的可能不是上帝的话，而是他依从他眼前的文化，他依从别人要什么他就去做什么。弟兄姐妹，容许我问，我们所依从的是什么事物或人物？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来看的是大卫他怎么样去他怎么样去对待他的女儿所受的苦。在这个经文中的第21节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大卫听见这事就甚发怒。然后呢，英文问 and then 吗？ and then 我们不讲英文的有时也会问 and then， 大卫生发怒 and then 然后呢？当我们看经文的时候其实根本什么然后都没有啊。大卫他只是大发雷霆，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什么我们都再看不到了。我们甚至不知道大卫他在这里发怒是为了什么，他到底是因为暗嫩他犯了错，或者是因为他自己之前的罪以致招来现在在他家中的祸害，或者是因为他的家的名字因为暗嫩干了这件事情结果坏了名声？大卫到底在气什么？作者甚至没有讲，我们根本连大卫气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发怒之后，可是他就是也没有做任何东西去修理那个干案的人，也没有做任何东西去帮助那个受害者肇事者和那个受害者，大卫没有为向或者为他们做任何的事情。一个希伯来文和一个希腊文 的这个撒母耳记下的这个版本，他们就尝试说为什么大卫在这么厉害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过后完全没有去罚他的儿子暗嫩。大家在投影上已经看到，他说他不愿惩罚儿子暗嫩，因为因他爱他，因他是他头生的。换句话说，大卫因为暗嫩是长子偏心，所以他就没有去做什么东西来修理这个肇事者。而至于那个受害者他嘛，看来这个把他给送到肇事者家去的巴巴现在呢也蛮安慰说他从此以后就无声无息的被关在儿子亚撒龙的后院子里，大发雷霆然后什么都没有做。大卫这里的这种无为啊，其实是跟大卫他一向来做事 的方式很不一样。下一张投影，大卫他是一位向民众秉公行义的王，可是来到这里无为，他只是极为发怒，可是他什么都没有做。 而他这种什发大发雷霆之后什么都没有做，其实甚至是和旧约对恼怒对 angry 啊，对怒气的那个理解产生一定的冲突的。我们翻到下一张投影去吧，谢。旧约，当他去明白这个生气或者恼怒的这样事情的时候，他把它看成把 anger 看成是人类的一种情感，只是一种情感咯，他没有给他一种负面这种看法，它是一种人类的情感，而这种情感是有可能去产生一些作为，重要哦。旧约看这个恼怒为一种人的情感，而它是一种能够去产生某某作为的情感，而不是看了之后导致无为。那在旧约里头也有一定的也有好些的那些例子来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恼怒甚至是被视为一种正面积极的一种人类的情感。恼怒在好些时候被视为一种当时当东西出错了，因为恼怒就把错的东西给还原或者把它给做对的一种原动力。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扫罗王，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有一段时期，以色列人被外邦人给压迫。下一张投影。而在那个时候，经文告诉我们说，就是因为扫罗他发大怒，而且因为他的这个怒气所产生的那些作为，号令了当时的人都敢敢站起来去对抗外邦人，以致他们走出那个压迫被压迫的那一个困境。怒气应该是带来行动，而这样的一个说法，大卫我想应该是有他亲身的经历的，因为当先知拿单来跟他说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的时候，他应该就能够深深的感受到怒气是会带出一些的果效的。所以尽管我们有时自己去看旧约圣经，我们不认为说怒气100%都是被视为一种正面的情绪，然后一定会带出一种富有建设性的那种的作为，可是在这里我们至少看到的就是说怒气导致无为。换句话说，大卫浪费了他的力气。不只是这样，大卫他没有去尽他身为王身为父亲的那个责任，而且大卫他也没有去履行他身为上帝在地上的代表所有的责任，就是去秉公行义。当他选择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大卫他应该也是间接的去导致下来两场悲剧的发生。如果大卫他出手，那亚撒龙不就不需要出手，那不就少死了他的长子。我们就看大卫和他的这个无为，然后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份负面教材吧。从在我们讲了大卫这个负面教材之后，我想这时跟大家再来提一下我们六月在马六甲所举行的教会营的那个主题。投影谢谢。我们当时的那个主题是与神与人共创人生。我们在营会里头呢，我们就一直在那边强调说，生命其实是一种有上帝和人在那边积极参与而且互相影响的一回事，记得吗？生命不只是人在活或者是神做他的然后人就完蛋，不是，而是有人和神都在那边积极的参与而且互相的影响。而且我们也在营会当中说，上帝他很认真的来看待我们人，而且呢，他与我们一起 去共创那个未来。我先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问说，下一张投影谢谢，我问大家说，我们所依从的是什么？大卫可能依从自己的感觉，大卫可能因为自己偏心，大卫可能依从当时的风俗，也不乏那个有问题的，依从当时的风俗把女人看得比较扁，也不去帮那个受害者。可这道问题在我们身问到我们的时候，我建议这个为我们的答案，就是我们去依从上帝，我们去依从上帝和他的灵，我们依从上帝和他的灵，而且我们尽其能力去做他在地上的代表。大卫是我们的反面教材，我们做大卫没有去做的事。我们不要依从文化，我们不要依从人家要的，我们依从上帝和他的灵，而且我们尽我们所能去做我们的身份要做的事，就是在上帝地上的代表。其实当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下，从十三章我们一直看到二十章的时候，里头其实有很多在谈共创，只是我们有没有给看出来。当我们在看这些这八章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只有在一节经文看到那里说上帝他在做些什么事。我们看一下下一张投影，这里说，好，你看后面的那个黑体的那个字体，这里说这是因为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撒龙。八章经文里头，如果你要找上帝在想什么做什么，你只会找到这一节，没有了。那当我们没缺乏这些经文的时候，其实不是告诉我们说上帝没有在背后做事，其实上帝他一直都是在背后做事。然后作者怎么让我们看到上帝在背后做事？他就是通过告诉我们剧中人物他们所做的选择和他们因为所做的选择所面对的后果。大卫他的这个怒气产生无为，或者应该说大卫他选择无为，而当他选择无为的时候，亚撒龙就变得去选择做他的妹妹他玛的复仇者。那因为这样，上帝原本要惩罚大卫的那个心意就成了共创，人在做上帝也在做。弟兄姐妹，我们还记得我们去年一起看那个传道书的时候，当中所带出来，特别是到了最后的后半部，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大家记得是什么吗？到了这个传道书的最后的部分，它里头有所强调的一个主题，其实是和我们这边在谈的共创，还有和撒母耳记下这里所看能够看到的共创，是真的是很吻合的。我所指的主题就是要把握每一个时机，英文讲的比较清楚 ，seize the day， 啊，把握每一个时机 ，seize the day， 记得吗？这个主题呢，在传道书出现了至少有六次。传道书告诉我们说，生命无法预测，不知道下来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去享受，并且在每一个时刻尽量去做的最好，我们要去把握每一个时机。我们所可以用的那个时间是一分一秒 moment by moment 这样给了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懂得如何去使用，而且是享受所给我们的这每一刻，而且我们尽其量的在当中去享受它，去应用它。是休息的时候休息，是工作的时候工作，是玩耍的时候玩耍，是应该去爱的时候去爱， 应该站起来讲话的时候讲话，应该去秉公行义的时候不要畏缩，因为明天是怎么样就看我们今天怎么去把握今天的时机。抱歉，我在这里呢是在批评大家很尊崇的大卫王，我批评他的一种被动，可是他的这个被动成为了我们的负面的教材，而且当中有东西他要教导我们的，就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把握每一个时机， We seize the day， 然后与上帝去共创人生。关于大卫，我们还有一点是可以讲的，我们要来想思想一下，他在他的这个长子被暗杀之后，这个父亲是怎么个样的。下一张投影，故事他的结尾的经文是这么读的，他说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亚沙龙逃到基述，在那里住了三年，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那大家如果注意看这几节经文的话，你会发现哈，撒母耳记的作者要不就是很俏皮，要不他就是有一定的透视能力。怎么说？他在这里说大卫他天天为他的儿子悲哀，哪一个儿子？哪一个儿子？有没有可能大卫他的所有的无为是因为他自己其实这种迷失当中？我说这个作者俏皮，说他有透视眼，是可能他就看出来大卫整天悲哀，为谁悲哀他都不知道。大卫的迷失有没有可能导致就是他的无为的原因？而且他迷失到一个程度，就是他知道自己是伤心，可是为了谁，为了什么去伤心，他可能自己也 blur blur。可是有一点呢，从这些经文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就是大卫他的心切切的想念亚沙龙，也就是说他真的很想要把这个儿子带回来的。可是怎么样呢？继续，大卫继续把他的这个情感化成无为，他只是坐在那边悲哀，他只是等，等了再等，等了又等。故事发展到这个时候的发展到这个时候，他家里的情况真的是从不好变得更坏， from bad to worse。 可是大卫认识上帝，他应该知道上帝仍然在工作，他应该知道上帝的恩典还是有可能下达，他应该知道人和上帝还没有做完这个所谓共创的事情，还在共创的。大卫他其实不应该继续的这么的被动，而且甚至进入一种瘫痪的一种状态，尽管他眼前的东西看起来真的是很糟糕，他其实可以去把亚沙龙给叫回来的。那这样的事情其实真的发生了嘞，因为在下一章亚沙龙就被叫回来，可是搞笑的就是那个把他的儿子叫回来的竟然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其中的一个军官约雅做成的事情。大卫跟亚沙龙相比，大卫跟当我们拿大卫跟亚沙龙相比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他们两个人都是犯了同一个罪的人，两个都杀了人，可大卫他却是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他没有被处死。而他在这个时候他一直没有伸手向他的儿子亚沙龙，就好比是他没有把他自己所得到的那个 hesed， 我们之前讲 hesed， 他没有把他自己所得到的那个 hesed 去施行在其他人身上。下一张投影，谢谢。在这个情形之，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大卫就第三次成为我们的负面教材。 那我可不可以，就是可能甚至有点对经文离题，借着大卫这样的一种反应，我们从这里拉出一个我觉得很基本、很必要的提醒：我们没有去杀人，不然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里。可是，我们却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有可能去抹黑人，我们有可能做 character assassination。我们甚至有可能做很多很多其他不应该做的事情。可是和大卫一样，我们也是经历了恩典的人。恩典流入我们的生命，恩典流入我们的不配。当我们继续去过我们的人生，下一张投影。当我们继续过下去过我们的人生，当我们继续去与上帝共创人生的时候，好不好？以大卫做负面教材，我们做他不做的事，我们去让上帝的恩典通过我们这个领受恩典的生命得到伸展。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刚才一直在讲一个以前的王，一个以前的普通人。然后，当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今天的普通人，我们可以说他的痛，我们多少感受得到，因为都是普通人。他的思想障碍，可能我们也有分享了一点。他没有办法去把东西做对做好的那些，真的是实际或者是他自己想象的那种的阻挠，或阻挠啊，或者是那些阻挡，我们也有那些主观和被和那些主观和客观的因素，他有的，我们也都有。可是今天早上主啊，让我们再次把我们上个月所得到的信息，再次来反思，再次来领受，让我们知道生命的确是上帝与人同时积极参与、互相影响的一件事。帮助我们更加懂得去把握每一天的时机。将你的恩典去向他人，去向外流传。求主帮助，奉你的名求，阿门。